面前，求主的灵现在与我们同在，叫我们下面这段时间一起来研读小先知书的时候，你厚厚的浇灌，把你的丰富的恩典浇灌我们，叫我们在你里头领受享受。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个礼拜刚开始十二本小先知书，上礼拜我们谈到了头三本，就是何西阿书、约珥书和阿摩斯书。我们今天进入下面三本书，同样是在，就是我们的次序是照这个十二本书在圣经里头的次序，大体上是这样子，在亚述时代的先开始，然后再下一次我们会到哈巴谷和西番雅书，然后最后才是贝鲁以后的书信。那么今天我们介绍的三本书是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和纳鸿书，我们把弥迦书留到下一次。这三本书它有一个共同点，它都是对外邦发出预言和警告的。俄巴底亚是对以东，约拿和纳鸿书是对亚述帝国发出警告，所以我们把这三本书合在一块讲。俄巴底亚书是旧约里头最短的一本书，它只有一章，一个 chapter， 它也是可能是在旧约小先知书里头最早的一本书，它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前八百年以前。我们其实对这个是有争议性的，你们会注意到我给你们的讲义里头，他会有的人觉得他这本书写作的时间相当的晚，但是也有人认为他写作的时间是非常的早。那原因是因为像这类的小先知书里头，他本身没有给我们很多他自己写作的背景资料，他并没有说我是在某某王做王的时候做先知的等等。那么怎么知道俄巴底亚是怎么推测他是在很早的时候写的呢？主要是根据他书里头的一句话，他说他这个是在为耶路撒冷撵阄的日子写的。那么撵阄通常是说两个人或两个国家要一起来争取同一件东西，那么没有办法决定，那么就抽个签决定是谁。那么在犹太历史里头两个国家一起把耶路撒冷攻陷的，只有在早年约兰做王的时候，腓力士跟阿拉伯两国联军一起打到耶路撒冷。那么所以是根据那个做推测的话，所以这个写作的时间是相当的早。那么不管这个写作的时间是，那么写作比较晚的那个说法就认为把耶路撒冷打下来，那一定是讲就是最后巴比伦把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所以就把那个写作日期放到很晚。那么不管是早呢是晚呢，俄巴底亚书主要讲什么？他讲当敌人进犯耶路撒冷的时候，作为手足弟兄的以东人不但见死不救，没有出兵驰援，反而怎么样呢？把那个逃生的出口给堵塞了，逃出来的以色列人就被他们抓了，拿去交给敌人。所以他们做的是这种落井下石的事情。那么神就要借先知俄巴底亚宣判他们这样有罪，就这本书就宣告以东要被毁灭，而且这个毁灭是永远的，而且是没有剩下余数的。而且以后当贝鲁的犹太人再回到以东，再回到巴勒斯坦的时候，就要占据以东的地来居住。我们看一下地图，看看以东在哪里，这张比较清楚。我们知道这个是巴勒斯坦地，以东是在下面，就是这个死海下来到红海，下面是红海，这个地方这块地方一般是就是所谓的以东地。以东的来源是什么呢？我们记得当初以撒生一个双生子， 雅各跟以扫，以扫是哥哥，但是他们是双胞胎。那么以扫又一个名字是以东，所以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那以东这个我们记得在创世纪里头告诉我们说，雅各用一个欺骗的手法骗了那个长子的名分，本来应该是以扫是哥哥，他应该得那个长子的祝福，可是他用一碗红豆汤就把他的那个祝福给骗过来了。那个红，我们看圣经小字告诉我们说，那个红以东就是红的意思。所以我们记得以扫也是圣经说他全身很多的毛，长得很红，所以这个以东就是以扫。那么以东的这个后来神就把这个以东这个地方就赐给以扫去居住。那这很适合以扫的个性，因为他不是很喜欢户外打猎，他常常出去打了美味回来给他爸爸吃，所以他爸爸喜欢他，不喜欢他弟弟，对不对？那么这块地方虽是很多山，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西尔山，但是并不是神亏待以扫，给他一个比较多山不好的地方。这块地方虽然很多山，其实是它的山谷相当的肥沃，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而且也合适以扫他的个性，他喜欢在那边居住。那么后来在俄巴底亚做先知的时代的时候的以东，他们的这个首都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叫希拉，今天叫做彼得拉。那个地方是依山而建，那只有一条狭窄的出口可以进出，所以它是一个易守难攻、地势非常险要的地方。那么以东人因此就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夸，因为觉得他们可以随时从那边出来就攻打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可是别人要攻打他们是很不容易的。那么所以他们可以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不打他们还有一个原因。我们记得在摩西写摩西五经的时候，他神论到以东人就交代说这个字在申命记里头，神说不可以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又说他们的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所以我们看到神对以东是不一样的。我们记得像亚门了、摩亚了，这些神都有交代，这些人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但是以东第三代子孙就可以了。但是以东有没有领受这个作为神的选民的兄弟之情呢？没有，以东一直都是跟以色列人作对的。最早从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埃及上来要进迦南，要经过以东地，以东就说不可以，不许你们经过。那么那神又交代他们不可以跟以东人交战，那怎么办呢？这只好绕道而行。所以我们在民数记里头有读到说这个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当然他们本来就已经很多其他问题，很会抱怨，那么再加上这样的问题，就更多的犯罪的这种诱惑机会。到了王国时候，扫罗大卫作王的时候，以东基本上是一个小国，所以他是臣服于这个以色列这个大国，但是稍有机会他总是还是要伺机作乱一下。到了王国分裂以后，他也是跟南国犹大还是常常有机会联手出兵去打摩亚等等之类的。可是每一次这个联军连到一阵子以后，他就又突然又背叛又倒戈这样子。所以就是在历史上反反复复的，他一直都是以色列的世仇。所以以东代表的就是一切抗拒神的国家，他的本性骄傲残忍，轻视属灵的福气，而且向他的弟兄施行残暴。那么对这样的一个，不管你说是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属灵的代表，神一定要加以审判。俄巴底亚书的 key verse 可以说是在他第十五节， 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这就是神公义审判的原则。对于没有律法、不懂得神的话的外邦人，那么基本上神就是用你怎么样对待别人，我用什么样的方法对待你，这样的原则来施行审判。神对信徒其实基本上也是相当类似的做法。我们在新约里头，主常常会告诉我们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又说，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所以基本上就是一贯的，神有这样的一个公义的原则在里面。我们要知道，以东的受审判跟以色列也常常被神刑罚，那么但是这个基本上有本质上的不同。以东这次的受审判是审判性的，是没有给他剩下余数的。就是我们知道，以色列虽然也亡国也被掳，但是神为他们存留余种，因为那个审判是管教性的，以后还要复兴他们。但是以东就不是，这个审判就是永远的，是不会再存留剩下有剩下以东人了。那么历史告诉我们，以东后来在巴比伦把犹大灭亡5年以后，以东也被巴比伦灭亡。那么到马加比王朝的时候，他们就把还剩下居住在那个地方的以东人就强行归化，叫他们都要受割礼，通通要做犹太人，就等于把他们同化掉了。那么到西元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毁灭以后，以东就从地上消失，就今天我们没有再听见有以东这个国家或这个民族。所以神借俄巴底亚宣告的刑罚审判就是这样子应验了。下一本书我们讲约拿书。这本书在所有的小先知书里头是很不一样的，它是基本上它是一本好像是叙事文的，不像其他小先知书是诗歌是讲道啊。那么所以我想在所有的小先知书里头，这也是大家最熟悉的一本书，它的故事很多上从儿童纸位学开始就耳熟能详。这个约拿不听话的先知怎么样被大鱼吞了，然后又被大鱼吐出来，然后等等之类的。神差遣约拿去尼尼微传道，但是约拿这位先知不听话，他就从约帕是他就说不，我不要去尼尼微，我要到他施去。我这张图是描的，因为那个地图里头东西太多太复杂了，所以描的我们看这两条就是两河流域啊，所以这边就是中东，那么地中海在这里，下面是非洲，上面是欧洲。那么所以约帕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巴勒斯坦。那么尼尼微就是在两河流域上游，所以尼尼微在这个地方。但是约拿从这里本来应该去这里大概800公里左右，他不去，他去哪儿呢？他到他施去。这里是希腊半岛，这里是意大利半岛，这里是西班牙，他施在西班牙。他这一跑不往这边走，就跑到那里去了。这里大概有3000多公里，所以它是这个叫南辕北辙，跟神走的方向180度完全相反，而且走得很远。可是你说逃避耶和华真的逃得了吗？当然逃不了。那么就我们看见说，就海中就起了风浪，那么这些水手就发现，原因原来是我们有这样一位不听话的先知在我们船上，神惩罚我们。那么约拿自己也很老实，他就说，那你们就把我丢到水里头去吧，这样神就不会把你们也一起跟着遭殃了。那么丢下去果然风浪就停了，那么神就安排一条大鱼把它吞了。 在鱼腹里三日三夜，然后后来第二章我们看见约拿在鱼腹里头就做了一首赞美诗歌，他有在鱼的肚子里头有一些祷告，有一些认罪，也算是重新奉献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智。那么神就吩咐大鱼把它吐出来。我们先讲一讲为什么约拿这位神的先知，而且他是一位相当成功的先知，在列王记里头有提到这位先知在耶罗波安二世一上任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预言说以色列要收复失土。我们上礼拜讲到耶罗波安二世是以色列黄金时代的时候，是国家最强的时候，把所有的所罗门王时代的失土差不多都收复了。所以我们晓得这个约拿在当代一定是一个很有名的先知，因为他讲的预言都应验了，当代的人都认识他。一位成功的先知，一位认识神的先知，为什么现在突然不肯听话了呢？是不是因为他胆小了，或者是他怎么很比较容易的说法就是说他是一个很狭隘的种族主义者，所以他不愿意去向尼尼微人传福音，这些当然也是有这个可能性在里头。不过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我们要了解尼尼微或者说亚述帝国是怎么样一个情形，为什么这位先知约拿他对这件事情这样的 resist。 当时的帝国都在这个亚述的是亚述帝国兴旺的时候。那么亚述帝国其实亚述在圣经里头出现得很早，不晓得大家晓不晓得亚述在创世纪第二章就有提到亚述这个国家，所以它是很早很早就被提到的一个国家。那么亚述帝国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这个时代的亚述帝国，基本上是在主前第九世纪第八世纪第七世纪兴盛，然后成为当时的大国。他们的地理位置我们说是在两河流域这个叫应该叫下游啊，就上面北边今天伊拉克的地方，它地势就比较寒冷，那么也比较多山，所以他们常常需要扩展到别的比较温暖的地方，然后寻找不动港啊。那所以他们需要常常去侵略别的国家，问题是他们征战非常的残忍，他们因为征服的地方很多，那么每一个地方他没有足够的军队去驻防，不能派那么多军队到处驻防，他们就采取一个什么办法，斩草除根，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全城屠杀，男女老幼一概不管，全部杀了，这样子我就不需要留下任何防军来。那他们不但是杀，而且是用很残酷的方法折磨他们的被俘虏的。比方说他们在亚述王很喜欢把他们所作所为屠城的经过刻在石砖或者是泥板上，所以后来后世的人今天在考古学里头发掘出来以后看到这些才晓得，要不然不敢相信当时怎么有这样的暴行。比方说他们有画的这个石板像里头画说这个王坐在城门口，那么这些俘虏一个一个都是锁链链着，就带到他前面来，就在他面前凌辱，把他手脚斩去，或者把他眼睛挖出来，或者把他烧死，或者把敌人就是肢解啊，一块一块割开，或者用炭漆活活的把他烧死，或者用煮沸的油把它煮死，或者把他们的头颅拿来建塔，把他们的尸体拿来做架子，又把这个人绑在木头上，一片一片把他的皮剥下来，听他在那边惨叫，或者把人的舌头连根拔出来，或者把人把木桩刺到他的肚子里头，然后把木桩举起来看他在上面挣扎而死。所以他们是很残忍的，而且他们 还以他们的残忍为荣，把这些都流传记录下来，就是做这种非常不人道的事情。那么约拿作为一个神的先知，他对当时的世界局势当然有相当的了解，他也知道亚述会成为这个他的这个以色列国家的一个大患，而且这个国家如果把他的国民把他征服的话，他的百姓也要同样遭受这样惨无人道的对待。所以这是为什么他非常非常的抗拒去尼尼微传道，他怕一去传道，神如果改变心意不肯毁灭尼尼微的话，那么后果他觉得对他的国家来讲不堪设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稍微可以同情先知的立场。他我们记得在旧约里头曾经有摩西，他为他的百姓代求要进迦南的时候，他怕神毁灭这批常常抱怨的百姓，他说如果你要毁灭他们的话，那么我求你把我的名也从你的册上涂抹掉。在新约里头我们也看到有保罗说过很类似的话，他说为我弟兄为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所以从这种角度我们可以说他们的那种爱国，愿意为自己的百姓得救而付上自己舍弃自己的代价，不做先知逃避耶和华或被耶和华惩罚，他们有这样的心智，愿意。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他们是蛮高尚的。当然从绝对的神的标准来讲，这个还是不对的，他没有了解神的心意。神岂是做犹太人的神，他也不是也做外邦人的神吗？那么现在约拿从鱼肚子里头出来以后，那么他就第二次神的话临到他，叫他去尼尼微去传道，那么他就去了，这次去了。去了以后他的传道很简单，只有一句话，他就只说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他可能从某种角度来讲，他还是不是很心甘情愿的传道，所以传的道很简单，就只有一句话，再过40天你们就要完蛋了，就是这么一句话。那么我们知道很多批评派对这个约拿书有很多的意见，特别就是这个在鱼肚子里头3天3夜出来这件事情，他们说哎呀，这个你们圣经里头一大堆都是这种神话啊。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第三章记载的这件事情，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是一个更大的神迹。约拿孤单单的一个人，那么这个尼尼微城是一个好大的城，圣经跟我们说他要走3天才把全城走得完，那么这比我们 Boston 大得多了，是不是？我们 Boston 需不需要走3天呢？从南走到北。那么圣经说这个人口呢，他说里头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就有12万人，那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通常就是指小孩子，所以光是小孩子有12万人，那么保守估计的话，这个城市是一个上百万的大城。那么约拿今天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去那里传道，不是像我们办个福音营，或我们办一个小小的福音营，又有主题讲员，又有专题讲员，又有一大堆小组长，慕道友对同工的比例大概是2:1。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有个3成5成的人信主，我们就哎呀感谢赞美主，实在是太好了。可是你看约拿这个，他一个人对100万人，那么全城悔改，这个是一个好大的神迹。我觉得这个比那个3天3夜从鱼肚子里出来还更大的神迹。 Is it possible? 我们今天如果办一个福音营全部悔改，哇，你想想看，我们会不会觉得好大的神迹？历史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的亚述正好经过一些什么事情呢？那个时候亚述经过了2次的大瘟疫，死了很多人，然后又有一次日食。那古代的人不像我们今天科学比较发达，但是他们就把这个日食 interpret 成又有大瘟疫嘛，所以他们想法就是神 天神降灾，所以举国民心摇动。同时呢，那个时候的军事状况，我们说亚述是当代的强国，可是刚好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到处有一些造反现象，巴比伦本来是臣服于他的，那个时候有一点点蠢蠢欲动，好像不愿意再被他管。那么这些以色列啦、叙利亚啦这些国家，本来也都是乖乖朝贡的，那个时候也都开始有一点就是会有一些造反现象。耶罗波安我们说他已经收复了不少失地，所以军事上也不是他们最顺利的时候。那么天灾人祸，然后当时那个王也很巧，这个王也是一个比较正直的，当时的亚述王算是一个比较正直、比较推崇一神论的这样的一个王，所以在种种的这个时机啊巧合，那么再加上约拿虽然是一个人来，可是他刚刚经过了一个很大的神迹。我们要知道当时的通商是相当发达的，所以约拿从鱼肚子里头出来，从约帕再回到巴勒斯坦，然后再上尼尼微去布道。他到的时候恐怕已经是当时相当有名的人，很多人一定在那些通商的来来往往的这些商人在港口里头都大概都津津乐道，哎，你听说最近有这么一件事情吗？等等之类的。那么所以种种因素配合，约拿一来传道，那么这个事情就就全程悔改，从国王开始披麻蒙灰，这个上百万的人就全程悔改了。所以我自己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有一个体会。我们常常办福音营或者我们办这个福音聚会的时候，我们就邀请人，我们就祷告说求主预备人心。那以前我想多多少少那种祷告有点像是它只是一个例行公事，我们总是要这样子祷告的。可是读了这个约拿书以后，我现在有一个比较深的体会，我觉得如果神把这个人心预备好了，这个尼尼微城在神的各种天灾人祸之下预备好了，一个神的仆人一来，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40天你们都要毁灭了，他们就全程悔改。所以我们确实要好好的为求主预备人心，这个果效会非常的大。主耶稣也用约拿城的悔改，在新约里头他讲到的时候，他就用约拿城的悔改作为悔改的好榜样。所以我们知道约拿尼尼微城的悔改是悔改的好榜样。所以我们知道尼尼微城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全城悔改了。当然约拿本身他在这个鱼腹里头3日3夜复活，也在新约里头我们也看见他作为主耶稣他受死埋葬复活的一个预表，他3日3夜在阴间里。好，那现在约拿你可以说他功成名就了，他全城人都悔改，他任务达到了。可是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这位先知并没有因为他任务达成而且很成功而高兴，相反的他很不高兴啊，这是很稀罕的一件事情。海上的大风大鱼日头蓖麻虫子东风各种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听神的话，就是人不听话。从伊甸园始祖堕落以来，人就是不顺服神，天性就是背着神的。这位约拿先知就在那边发怒了，他想第四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他大大不悦甚且发怒，他心里头对他传道的对象显然并没有太多连续他们的心，他没有真正抓到神的心意。那我们的神实在是非常的体贴，非常的温柔，他就很耐心的用几个教材来开导他的仆人。他就先让他长一棵蓖麻树，然后又用虫子咬死了这棵树，然后呢这个就来了刮了一场热风，那种沙漠的热风是很不得了的，是会让人受不了的。那么上面的日头晒他，那现在这个很让人窒息的热风一来，这个我们的可怜的约拿先知就在那边发昏了， 就为自己求死。神就说，你因为这棵蓖麻树发怒合理吗？我们这位先知是快人快语，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我们这个没有什么先知的恩赐，先知的脾气倒是常常有的。神就说出下面一段很感人很美丽的话来，神就说，这棵蓖麻树不是你栽，神就说，这棵蓖麻树不是你栽种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12万多，而且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所以早在旧约里头，新约的那些信息就已经出现了。新约告诉我们，神就是爱，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对，神是公义的，有罪他一定要追讨，而且尼尼微人的罪已经达到神的面前了，可是神尚且爱惜他们，还要借着约拿给他们一次悔改的机会，他们也抓住这个机会悔改，没有遭遇这个审判。有些人觉得说这本书结束得很突然，怎么到这里就神说完话就没有了，大家就很奇怪说，怎么没有说那约拿的反应是什么呢？约拿到底后来悔改了没有呢？还是他就是死不悔改派呢？为什么在这本书在这里就结束呢？这就告诉我们说，这本书的主角不是约拿，这本书的主角是神自己。所以当最后这一段很具有冲击力的话一 present 出来，把神的爱一点明了，就此收场，因为主角是神。约拿不是，约拿是这本书的作者，但是他觉得他的反应那些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不是主角。所以这本书结束得很美，甚至是批评者不信神的人都说，从铁石心肠的犹太教中能够产生这样的作品，不可不谓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今天因为开始的比较晚，如果各位是有事必须在12点半先走的，请自便。那红书，所以我们刚刚说尼尼微城悔改是很诚恳的，连主耶稣都用这个做榜样，做悔改的榜样，但是他们的悔改显然没有持续太久。过了100多年以后，150年、200年不到，神就借另外一位先知，就是现在这位那鸿书，宣告他们的审判。因为过去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派先知去向你们宣讲福音，你们也接受了，可是你们现在又明知故犯，又犯大罪，非常的残暴，对征服的国家都是用残忍无道的方法去对付，而且现在来攻打神的这个选民。我们知道那鸿书是比约拿又过了100多年，这个时候是北国已经被已经灭亡了，那南国当然很紧张，看到北国被灭亡，而且这个也打败了。我们再看一下刚刚那张地图，连远在这个下面的这个埃及也被亚述打败，北国也被他打败。你看夹在这里的南国犹大，是不是心里头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害怕？那么这个时候，神就兴起那鸿先知来，告诉他们说，安慰他们说，不要害怕，因为神对亚述的审判就要到了。所以我们平常想神的爱会安慰我们，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愤怒也是一个安慰。神要审判不义，为义人伸冤，这就是我们的安慰了。那鸿书的第一章说到亚述不是没有打犹大，他有来打过，就是第一章讲的就是亚述攻打犹大的事情。那个时候是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亚述王叫做西拿基利，他就大军前来攻打犹大。那么他，而且这个人呢是口出狂言，他说，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这个记在列王记下。于是 我们如果看列王记，头告诉我们说，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就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起来有人一看都是尸体了。所以莫名其妙的，一夜之间185,000人大军就莫名其妙的死掉了。所以亚述当然吓了一跳，不敢再打，赶快回家，而且元气大伤。所以这个神很奇妙的就拯救了犹大。那么亚述的对亚述的宣判说他要被灭亡，后来应验了没有呢？在第三章里头，我们看见第三章第八节有提到挪亚门。当时挪亚门在哪里？挪亚门就是埃及的一个京城啊，埃及在下面。那么当时亚述去打埃及的时候，也有人说同样的话，说这个挪亚门呢是很难打下来的，他在尼罗河边上，他有河的这个屏障保护他，是一个很难打下来的一个城。那么但是后来亚述军队是很厉害的，就把这个埃及的城打下来了。那么这个地方大鸿先知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对亚述那些自以为尼尼微城是打不下来的人说，就像你们当初以为那个挪亚门是打不下来的，我告诉你们，尼尼微也要像他一样被毁灭，而且命运会更惨。尼尼微这个城是在这个底格里斯河的旁边，那么它也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大城，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城，不怕包围的。以前那种大城，就像我们刚才读约拿书的时候也提到里头有多少小孩，还提到有牲畜，就是说以前那种大城啊，里头就有自己的果园、牧场等等之类，所以它自给自足，它不怕人家包围的，包围很久它都不会有问题。那么它的城墙非常的坚固，而且它是在河边，就是有很多的河围绕它，根本很难攻打得进去。所以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是好像固若金汤，一点危险都没有。可是当神的审判一来的时候，他所平视、所以仗为骄傲的那些优点，结果变成他的致命伤。因为那个时候后来我们晓得亚述是被巴比伦，后来兴起的巴比伦帝国所灭的。巴比伦是怎么样把亚述打下来的呢？他们把那个尼尼微城包围了两年，包围了两年以后，到最后是发生什么事情呢？那鸿书里头告诉我们说，也许我们看一下，那鸿书里头告诉我们说，第一章第八节，他必以涨溢的洪水淹没尼尼微。第二章第六节又说，河闸开放，宫殿充没。所以那鸿先知的预言是说，是被水给毁的。结果巴比伦后来怎么样把尼尼微攻下的呢？把它包围了两年以后，有一种说法是说，巴比伦军队就引河水倒灌入城，就是说就因此把它打进去。另外一个说法是说，那个时候刚好就底格里斯河泛滥，把城墙的一块冲毁了，那么军队就从那里攻进去了。总而言之，他们以为是保障他们的，在那个时候反而成为他们的致命伤。尼尼微就是这个邪恶世代的先影。圣经用两本书，用约拿书，用尼尼微书，那鸿书来记载尼尼微，目的要强调它的重要性。这个古代的这个大城，在创世纪第十章就记载，它是挪亚的曾孙子宁路所建造的，一个很早很古老的文化。圣经用两本书来记载这样一个城，把这个留下来作为我们的鉴戒，要让我们认识神管理列邦的原则。悔改的神就不审判你，虽然你的罪恶已经达到他的面前，你不肯悔改的神就一定要审判，神绝对不会不闻不问。他的忍耐，他的等待，都不是代表他在容忍罪恶。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尼尼微的 这本那鸿书可以说就是尼尼微的判决书，全本书就只有一个 keyword， 就是审判，已经没有再悔改的机会了，就是判决，就是最后的永久性的，作为一个证据留给我们看到今天没有亚述这个国家，没有尼尼微这样的一个城存在，见证我们的神乃是一位审判罪恶的神。我们今天拖得稍微晚一点，那么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我们今天介绍了三本书，两本书俄巴底亚和那鸿书都是讲到神的审判，你不公义，你残暴，你不肯悔改，神就一定要审判。那这个俄巴底亚书也提醒我们，对于我们的弟兄，我们没有责任见死不救。神审判以东，特别是因为他们是欺负自己的弟兄雅各。约拿书很美，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一位爱普世的人，他不是一个只爱犹太人的神。他也告诉我们他对神的先知，他自己的仆人多么的给他第二次机会，给他开导，给他很体贴，对他非常的这个恩慈的对待他。我们今天主日学时间就上到这里，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虽然今天早上时间比较赶一点，主你亲自向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把你自己的信息深深地烙在我们的心里头，叫我们回家，叫我们以后每一天的路上都不忘记你对我们的说的话。我们把以上的时间把我们的感谢赞美都归在你的面前，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